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知道在哪里，可能能找到这个答案啊。前面讲了这个连续谱的辐射机制，我们今天讲这个谱线。谱线呢，先讲一个这个谱线基础，然后我们再来讲具体的这个谱线，主要是书上讲到主要是晶圆谱线，然后我们还涉及到后面会讲到一点点分子谱线。这个谱线的这个基础呢，其实说白了还是这个量子力学，就是你得能级有分离，有分离就是原子或者分子它的能级有分离才能产生谱线，否则的话呢，就是你看到的应该就是连续谱啊，连续谱。我们首先来讲怎么样来描述一个谱线，怎么样来描述一个谱线。我们说叫做有一个函数叫谱线轮廓函数，谱线轮廓函数呢，它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谱线的强度随频率的一个变化，随频率的一个变化。这个就是一个谱线轮廓，可能很多人有做过研究的话肯定看到过这个谱线，就是它是有一个随频率有一个变化才能叫做谱线，否则的话它就是一个平的东西，就不存在这个线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了。这个谱线应该是叠加在这个连续谱上面，连续谱我们看起来就是上次讲那个课的时候，你看那个连续谱它都是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看那个连续的这个能谱，一个连续辐射，它这个分布的频率范围很宽，在很宽的频率范围里面它都有辐射，而且这个辐射呢基本上是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渐变，然后你看不到这上面有线，这个谱线呢顾名思义你上面看到它单纯出来的一个线。那我们描述这个谱线的这个随频率的变化，就有一个叫做谱线轮廓函数。这个谱线轮廓函数我们把它叫做 phi nu 啊， nu 指的频率， phi 呢当然指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是一般的这个谱线频率函数呢，我们把它归一化，就是最高的这一点啊，最高的这一点，不能是说这个谱线轮廓函数里面不含这个绝对流量的这个意义，只有它的一个轮廓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只有一个相对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定义一个这个 phi nu， 它在整个频率的这样一个积分等于一，等于一，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谱线轮廓呢就确定下来。那么这个phi nu 对这个我们这里的给的这个积分的上下限是从零到无穷等于一，是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其实真正从零到无穷弥漫的有可能是连续谱，比如说黑体辐射，而谱线它本身所扩展的一个频率范围一般有限。看你谱线，我们说有窄谱线，有宽谱线，窄谱线呢可能只有几个公里每秒这样的一个宽度，而宽的谱线可能有几千公里每秒，这个看你的这个产生谱线的机制不一样，这个运动不一样，它这个实际上这个 nu 的这个积分很可能不是从零到无穷，而是集中在某一个频率，比如说一个 nu 零，一个 nu 零减一个 delta nu 到 nu 零加 delta nu， 这个 delta nu 一般代表这个谱线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它只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这个谱线是有辐射的，它不是在一个整个的一个范围里面来辐射。那如果是这个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谱线轮廓函数，那我们来定义这个辐射强度。这个辐射强度，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平均的，这个谱线的一个平均的辐射强度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不含 nu 了，不含 nu 了，是这个 i nu 对 phi nu 进行积分所得到的，这个叫平均谱线的平均辐射强度。我这个对不起啊，我换一下这个电池。有了这个平均的辐射强度，我们同时也定义一个平均辐射场强度，这个应该叫辐射场的这个能量密度啊，这个能量密度就四派 i 除以 c， 四派 i 除以 c， 这个地方它是除以了一个 c 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像与单位时间里面流过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密度，就是平均辐射场的平均能量密度，辐射场的平均能量密度。这个这里关键的引入的这个函数就是谱线轮廓函数，谱线轮廓函数。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谱线它到底辐射有多强，它有什么东西来决定的？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原子物理里面学到的这样的一个爱因斯坦系数啊，爱因斯坦系数。 首先说了，就是这个谱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个有一个量子力学，我们说原子的能级它是分立的，就是能级不是连续的，一个一个能级它是分立的。那这样在两个能级之间，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能级，两个能级，一个是这个能级比较低的态，我们给它叫做一态，能级比较高的态我们管它叫做二态。在一态和二态之间，这个原子它是可以变化的，它可以 有的时候处在这个态，有的时候处在那个态。那我们说在这个两个能级之间可以有一个跃迁，有个跃迁，这里的跃迁我们说你可以一般来讲是指电子的跃迁啊，一般是指电子的跃迁，对于原子来讲是指电子的跃迁，对于分子来讲这个就不一定是电子的跃迁了，因为分子它这个核和核之间有一些有振动有转动啊，它这样的一个能态的一个变化，你其实看到它就是它一个能态的一个变化。那这里跃迁我们设计的只有这里只涉及到了三个过程，这里没有包括碰撞，没有包括碰撞，只是指这个辐射，辐射的这样的一个跃迁。第一个呢，这个 A21 是表示自发跃迁，就是从高能级往低能级，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向下跃迁的一个概率，就是所有的这个粒子都很自然的希望处于一个什么最低能态，处于最低能态最舒服了啊，这人也是睡觉是最舒服的。哎呀，它总是有一个从高能态往低能态跃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这个自发跃迁概率，自发跃迁概率它的单位呢是每秒，就是你每秒有百分之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往下面跃迁。还有一个呢，这个是叫做受激啊，受激跃迁啊，这个地方呢，一个是我们叫受激 B21 和 B12 代表的都是受激跃迁。一个是受激向下跃迁，还有一个是受激向上跃迁，或者叫受激激发和受激退激发。啊，受激激发呢，就是从低能级，在这个辐射场的作用下，它向上跃迁，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受激跃迁系数是 B12， 要乘上这个辐射场的这个能量密度，它跟这个辐射场的这个能量密度有关，这是一个受激跃迁，就是你要有外辐射场，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跃迁产生。这个同样的你有外辐射场它也可以从上往下跃迁，一样的，只有这个 A21 它不依赖于这个外辐射场，是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级的一个特点。如果这个两个能态啊，我们说两个能态之间的这个粒子数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平衡是什么意思呢？你从高能级向下能向低能级跃迁的数目和从低能级向上面向这个高能级跃迁的数目相等，这个时候我们说整个这个系统是平衡。你向下面，这个向下平衡并不意味着一能级和二能级的粒子数相等啊，而是说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数目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整个系统达到一个平衡态，它的一个平衡态的话，我们看从上能级向下能级跃迁的这样的一个数目，除了这个自发跃迁概率以外，还有与这个高能级的这个数密度有关。N2 是处在二能级的这个粒子的数密度，我们说比如说有五个氢原子，它可能有四个氢原子处在这个低能态，有一个氢原子处在这样的一个高能态，那这个地方 N2 呢就代表的是这个一啊，就是处在高能级的粒子的数密度乘上它的这个自发跃迁概率，加上这个处在高能级的粒子数乘上这个受激跃迁的这样的一个跃迁概率，而从一能级往二能级跳只有这样的一个受激跃迁的过程。如果这样的一个过程达到平衡，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这个 N2 和 N1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会等于什么呢？会等于这个 G2 比上 G1 比上 G1 代表的是什么？ G2 是这个二能级的这个能级简并态，能级简并态啊，我就处在这样一个能级，我可能有很多简并态都在这样的一个能级上面。那 G1 呢是代表的是这个处在一能级的这样的一个能级简并态啊，这个 H(ν0 除以 KT(ν0 代表什么呢？ ν0 代表我们这个上下能级的能量差，就是 H(ν0 代表的是这两个能级的能量差啊。KT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定义一个温度 T 啊，这个温度 T 是根据这个粒子数布局来定义的，根据这个粒子数布局来定义的。那么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系数，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爱因斯坦系数，其实我们根据一个热动热力学平衡啊，根据热力学平衡能够推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式呢？我们能够推到 B12B21 和 A21A12 A21B21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这个要在原子物理里面去看，书上也有这个推导过程，我们不做了啊。就是假设它是处在一个热动平衡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们能够推到这个爱因斯，我们这个 A 和 B 都叫做爱因斯坦系数，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看起来是很简单 ，G 一乘上 B 一二 ，G B 一二等于 G 二乘上 B 二一，也就是说这两个参数之间，这两个参数之间，其实如果 G 一等于 G 二的话，它是相等的啊，它是相等的。B 二一和 B 一二，我们加上一个这个简并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的话，它是相等的。而 A 二一和 B 二一之间，大家可以很显然的看到，在这个里面 A 二一和 B 二一之间的量纲是不一样的啊。A 二一的量纲应该相当于 B 二一乘上这个平均辐射场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量纲。那平均辐射场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量纲，我们前面看到它是这个 I 除以一个 C 这样的一个量纲。那这里呢，也是如果用这个热力学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可以得到 A 二一和 B 二一之间的关系，它是正比于牛的三次方，正比于牛的三次方。这里呢，我们说这个所有这两个关系的推导都是借助了这个热力学平衡推导的，但是我们在最后的这个关系式中间不包含任何与这个温度或者说是与这个平衡有关的这样的系数，所以我们这个关系式其实是普式的啊，这个关系式是普式的。啊，那我们这里面我们看这个三个参数里面，只要知道一个，另外的两个就知道啊，另外的两个都知道。那我们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频率，需要知道这个简并因子，需要知道这个简并因子的比例，我们就都能知道。下面我们来看，如果有了爱因斯坦系数来看辐射转移方程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我们来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平时说 kappa nu epsilon nu， 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参数。我们看到你这个辐射转移里面有个吸收系数，有个发射系数，看起来它就是写进去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和整个这个原子的这个微观过程、微观系数是对应起来的。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辐射转移方程就是 di nu 比上 ds 等于负的 kappa nu 乘上 i nu 加上 epsilon nu。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这个 kappa nu， 我们说 kappa nu 是什么？吸收。吸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吸收的话，吸收一个光子就从低能态往高能态跳，这个呢是发射啊，是吸收。如果是说我们增强呢，从上面往下面，这个是使得这个 I nu 增强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从上往下跃迁的过程中间发射光子，从下往上跃迁的过程中间吸收光子，那这里我们稍微有一点改变，我们只把这一部分叫做发射，而把这两部分的和啊，或者说 B 一二乘上 U 减去 B 二一乘上 U， 把它归为吸收。啊，我们来看，那我们后面这一部分是容易理解，发射啊 ，epsilon nu 是怎么样子呢 ？n 二乘上 a 二一表示有多少个粒子从二能级通过自发跃迁跳到一能级，而每一个粒子它辐射的光子的能量是 h nu 零，是 h nu 零，除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辐射在整个四派立体角范围以内，表示我单位立体角所发射的这样的光子的能量，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epsilon nu， 我们乘上了一个 phi nu， 就是我们归一化的这样的一个轮廓函数，它与频率有关。为什么不是说它就集中在 nu 零这一点呢？它为什么不会集中在这样一个频率？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啊，比如说我们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就确定了，像这个一二一一，它的这个值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值，它有一个 delta e， 对不对？所以它是有这个谱线，它是有宽度的，它不是一个，不是我们看到，不是一条竖线。当然，除了像我们说的这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所带来的这个能级本身它有一个不确定性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过程，比如说碰撞，比如说热运动，它都会使得这个能级它出来的这个谱线不是一个 delta 谱线啊，不是一个 delta 函数，而是有一个轮廓，这个 phi nu， 这个 phi nu。那我们吸收这一部分呢？吸收这一部分啊，我们说是类似的一个意思。n 一乘上 b 一二啊，我们说 n 一乘上 b 一二是再乘上一个 u， 是它这个从下面往上面跳的这个数，这个代表的是它的吸收。但是同时呢，它还有一部分相当于是发射的 n 二 b 二一。那我们这个 h 乘上其实应该是这个地方，原来我们说是 u 的话， 我们 U 和这个 I nu 之间是有关系的啊，四派 I 除以 C 啊，你把这个所有的带进去以后，我们的吸收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吸收这一部吸收部分就是这一部分。那这样我们把这两个方程对应起来，我能够看到我的吸收系数，吸收系数就是前面这一部分 C 分之 H nu 零 N 一 B 一二，我们把这个 B 一二和 B 二一之间的关系 B 一二乘上 G 一等于 B 二一乘上 G 二带进去以后，我就变成这边是一，然后减去 G 一啊，其实就是你这么看 N 二比上 G 二除以 N 一比上 G 一啊，是这样一个值，然后来乘上这个 phi nu。那我们看这个谱线轮廓，其实就是由或者说这个 couple 随 nu 的变化，就是由这个谱线轮廓函数来确定的，来确定的。那 epsilon 的 nu 呢，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h nu 零除以四派 n 二 a 二零 phi nu。啊，在这里面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你的这个吸收系数和发射系数其实是和原子的能级布局，是和原子的能级布局紧密联系的，或者说就是由能子的原子的这个能级布局确定的。啊，我们说除了这个，应该再加一点啊，除了这个原子的能级布局以外，还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爱因斯坦系数，啊，加上这个三个爱因斯坦系数，你就能够确定这个Kappa nu 和 Epsilon nu 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表现，它是由这些微观的这些参数来确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干什么？要来确定这个 Kappa nu 和 Epsilon nu 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Kappa nu 啊，这个 Kappa nu 这一部分 C 分之 H nu 零 N 一 B 一二，然后乘上这个一减去后面这样的一个它的这个粒子数密度的一个比值。那这个 Kappa nu 呢，如果啊，我们把所有这个 B 一二以什么来代替 B 一二啊 B 一二，你如果以这个 A 二一来代替 B 一二等于 B 二一除以这个乘上一个 G 一二比上 G 一，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放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A 二一倒过来啊 A 二一，把这个以你就简单的讲以 A 二一来代表 B 一二，你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转换。我们最后整个这个 Kappa nu 的公式就画到这个位置了，画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 C 是常数， Pi 是常数， nu 零是由这两个能级之间的能量差确定的， G 二 G 一是它们的这个简并度的一个比值， N 一代表在低能级的这样的一个粒子的疏密度， A 二一代表一个自发跃迁概率，然后呢乘上这个一减去这个 E 的负的 H nu 零除以 KT 啊，然后乘上这个 phi nu， 其中这个 t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由这个公式来定义的。我们说这个公式里面 n 二比上 n 一这个值固定的话，我们这个 t 就叫做一个应该叫辐射温度啊，叫辐射温度。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啊，这个里面为什么叫做受激发射？受激发射，我们看这一项 h nu 零除以 kt。h nu 零除以 kt， 如果 h nu 零远远小于 kt， 在射电波段，那我们这一个指数项可以以什么来代替？以一减去 h nu 零除以 kt 来代替，我们就给它做一个近似，做一个一级近似。如果变成这个地方是一减去 h nu 零除以 kt 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后面这一项就是什么？只剩一个 h nu 零。除以 kt， 只剩 h nu 零除以 kt。如果是光学波段，这个 h nu 零远远大于 kt，h nu 零远远大于 kt 的话，这个地方剩下是什么？接近零，对不对？是不是接近零？那我们就只剩前面这一项，只剩前面这项，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只是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吸收，它的一个吸收。那我们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我们说。叫受激发射，受激发射，那么它取决于这个 h nu 零比上 kt 的这样的一个值的大小。我们说，如果是 h nu 零远远小于 kt 啊，我们把这一部分带过来。那我们看啊，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值 h nu 比上 k， 它的这个值啊，如果是在这个莱曼连续谱，莱曼连续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紫外。那么紫外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这个紫外的频率是比较高的。这个值呢，那我们看 h nu 比上 k 是1.58乘以10的5次方，1.58乘以10的5次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值。只有当温度等于多少呢？只有当温度等于6.9×10^4的时候，它占的比例啊，超过10%，就是这一项占的比例才是这个要计量的，否则的话你就不用计量了。就是你一定要，我们看对比来看啊，如果是21厘米，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情况，这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的话，我们当然它的频率很低，它只有它的大概1/10000。那么这个时候 h nu 比上 k，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值，6.82×10^2。那么什么情况下，只有当你的温度只要高于0.03 K， 就相当于我们任何时候一个温度都会高于这样的一个值，它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就会超过10%。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这个莱曼阿尔法来讲，你很少有情况会使得这一项超过它整个这个 kappa nu 的10%。实际上是减小了10%了，你觉得像这个地方是一减，就是会减小，就是变成它这个原来没不包括这一项的时候的90%。就是你的这一部分可以不计，就像我刚才讲的，就相当于你的 h nu 比上 k 远远大于 t。那我的这个 kappa nu 只有前面这一项。如果而对于射电波段来讲，这一项你必须要记，因为你的这个 h nu 比上 k。只要当 t 这个高于3.0×10^2，就是说你只要温度稍微有一点的话，这一项所占的比例就很重要啊。我们说原来你这个东西 kappa nu 代表的是吸收，但是由于有这一项的存在，我们看这个地方是减，由于这一项的存在，吸收会怎么样？会减弱，实际上代表的它是一个受激的一个发射，它有一部分受激发射会填充掉这个吸收，但这一项对于光学波段来讲，这个受激发射不重要，而对于射电波段来讲，这个受激发射会变得非常重要，就使得它这个吸收变得很弱，就是对于谱线来讲，它是这样的。我们来讲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你来算它的这个值，可能会有一点概念啊。这个偶极跃迁概率。偶极跃迁呢，这个偶极子我们前面讲过，偶极子其实它的这个物理图像就是一个正电荷一个负电荷中间有一根杆子连起来，那这个杆子它不断的震荡，这样出来就形成了一个偶极子，这个偶极子它就会辐射，偶极子会辐射这个偶极子啊。我们说电偶极子这个可以理解，我们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这个电荷离这个这个平衡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它是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叫距离啊，这个是实际上是偶极距啊，它的这个偶极距就是你的这个电荷乘上它离开平衡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我们说这个偶极子它是震荡的，这个 xt 可以用一个 x0 乘上 omega t 来描述。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偶极子它本身呢，相当于这个 xt 啊，它是震荡的，偶极距也是变化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偶极子来讲，它辐射的这个总功率，你可以回到我们原来讲偶极子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这个公式里面去，你去把它带进去去算啊。那么它辐射的这个总功率，它会正比于什么呢？正比于这个频率的4次方，然后呢，正比于这个相当于是偶极距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值 ，E(x0) 是它的这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振幅 ，x0 是最大的一个振幅 ，E(x0) 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偶极距。然后除以2它的一个平方。那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它的辐射的总功率正比于频率的4次方和平均偶极距的这样的一个平方，而它的这个辐射的总功率又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h nu， 就是我一个光子的能量乘上它的辐射概率，我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它的这样的一个辐射概率啊。那么这两个如果把它等价起来，我们就能算，我们直接能够计算这个自发跃迁概率，当然就是前面所有这些东西再除以一个 h nu 就行了，就是64π/4次方3倍c^3次方除以 h， 在这个地方除以 nu， 把 nu 的4次方变成了 nu 的3次方，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电偶极距啊，这个电偶极子的这样的一个电偶极距。μmm， 它这个所以这个电偶极距它是与能级有关的，尤其在分子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值，它与这个能级的关系是 可以有表达式写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 A 正比于什么呢？正比于频率的三次方，就是自发跃迁概率正比于这个 mu 的三次方，正比于这个 mu 的平方。这是这个辐射总功率啊，你辐射总功率它和这个 A 之间是成了一个 h nu， 就是我每跃迁一次，我就辐射一个光子，这光子的能量是 h nu， 那我这个是乘上它的这样的一个跃迁次数，就是它的这个辐射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第二偶极矩这个公式是比较容易啊理解的。对应的我们还有一个磁偶极矩，磁偶极子啊，磁偶极子我们说了磁，与电不对称性的就是它没有磁荷，它没有磁荷。但是磁偶极矩呢，这个概念，好像是比较容易理解一些的。我们经常在这个物理里面讲一个线圈，对吧？一个线圈，或者说是一个电荷沿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形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你转动的时候，就是流动的时候，你就可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磁场，对应它也会有一个磁偶极矩。这个磁偶极矩，我们这个地方的磁偶极矩用的就是这个 M0， 你不管它的表达式，它没有磁荷来乘上这个 X 之类的，那你就先接受它，它就是一个 M0。 那它也这个磁偶极子类似于电偶极子，那它也有一个振荡，它也有一个振荡，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是 EX0 乘上 cos omega t， 那我们这个地方直接是 M0 乘上一个 cos omega t。 那我们同样以同样的方式可以推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磁偶极跃迁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磁偶极跃迁概率的一个表达式，跟我们前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第一个它的这个频率代表这个磁偶极跃迁的频率，第二个呢它的这个磁偶极矩啊，这个地方是代表的是这个磁偶极矩，那个磁偶极矩和这个电偶极矩就有很大的差别啊。磁偶极矩我们看这个地方给到的这个表达式，给到的这个表达式就是一是指这个电荷的电子的电荷量，这个 h 八就是 h 除以二派，下面是两倍的 m 一是电子的质量乘上这个光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9.27×10^-21耳格每高斯。啊，我们说这样子看你没有感觉，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电偶极跃迁和磁偶极跃迁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这里用到的题目是允许跃迁和这个境界跃迁。这里的允许跃迁啊，我们说允许跃迁就指的电偶极跃迁，而这个境界跃迁就指的这个磁偶极跃迁。为什么会这么叫？我们说电偶极跃迁它的这个概率啊，电偶极跃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比如说对于氢原子来讲，氢原子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子，它的平均的这样的电偶极矩等于多少呢？大概是4.24×10^-19负十九次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电偶极矩，那我们来讲，如果是对于这个氢原子在莱曼线系的时候，莱曼线系它就会定义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呢？会定义它所说的这个频率，会定义它所说的频率啊。你我们说这个 AMN 它是与频率有关的，但是这个 mu 呢，它也同时应该说是与这个也与 MN 是有关的啊。如果是对于这个莱曼线系来讲，那我们它的这个 AMN 呢大概是10^9每秒，你可以算出来，你根据它的频率，根据它的这个电偶极矩，你可以算到它这个跃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每秒钟10^9，这是很高的一个数。对应的来讲，如果是磁偶极跃迁，我们刚才讲这个磁偶极矩啊，对于氢原子来讲给的这个值是9.27×10^-21耳格每高斯。那么如果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波尔半径啊，最小的一个波尔半径一般是指那个电子这个最里层的这样的一个半径的一个大小，那么这样的一个跃迁概率对应过来是10^4每秒。我们看这两个跃迁概率之间差了10^5倍，就是有五个量级。那就是所以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电偶极跃迁叫做允许跃迁，其实是指它跃迁发生的概率是很高的，而磁偶极跃迁叫做这个境界跃迁，是因为它发生的概率很低，相对电偶极跃迁来讲，它发生的概率很低。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允许跃迁指的是这个高概率事件，而这个境界跃迁是指这个低概率事件。所以境界跃迁并不是说它不能发生，而是说它很难发生。对应的我们有的时候把电四级跃迁也叫做境界跃迁， 因为电四级跃迁的概率比这个电偶级跃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又低很多，又低很多。但是这个要记住的是，进阶跃迁并不是不能发生的啊，并不是不能发生的。既然它跃迁了，它就是能发生的啊。而且我们在天文上会看到很多这个进阶，所谓的进线啊，叫forbidden line， 就是这个进阶跃迁的谱线。进阶跃迁的这样的一个谱线，所以它能够看到，也就是说明它能发生。很多时候在比如说你们要是有人做这个一些电离星云的啊，比如说这个云的谱线，比如说行星状星云的这样的一个谱线，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离子线都是进阶跃迁线。我们在地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跃迁发生的概率会很低，但是在天体上面它由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尺度，它可以发生，而且能够达到你可以观测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这种这个云线叫 nebula line 啊，云线、星云线有很多都是进阶跃迁，进阶跃迁它是可以产生的啊，它是可以产生的。这样的话，你通过这样可以把这个谱线分成两类啊，简单的来讲，你可以把它分为两类，分成这个进阶分成允许跃迁和这个进阶跃迁，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粒子数的这个平衡方程，就是这个 n 一啊乘上一个 a 二一加上 n 一乘上 b 一二，这个还有一个 u 等于后面这个 n 二 b 二一乘上这个 u 这样的一个跃迁这样的一个粒子数平衡方程里面，并没有涉及到什么呢？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除了碰撞之外的过程。其实还有什么过程呢？除了辐射之外的啊，其实还有碰撞过程。我们来看，如果是整个这个体系啊，整个这个体系它有一个我们叫做速率方程，速率方程就是这个地方 n 还是代表这个体密度， j 代表在处在 j 能级的，也就是说处在 j 能级的这样的粒子数密度的变化速率啊，就是 dnj 比上 dt， 处在 j 能级的粒子的数密度的这样的变化速率由什么东西来决定呢？我们来讲有两个这个过程啊，这个是可以大家很容易理解的。第一个是它减少的过程，第二个是它增加的过程啊，把所有的使得这一能级粒子数减少的过程啊来乘上它的这样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速率，包括它的一个速率结合起来综合起来，这是使得这个这一能级的粒子数减少的数目。那后面这一个呢，是使得这个能级的粒子数目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数目，就是从其他任何能级 K 能级跳到 J 能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使得它这个粒子数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地方是任何从这个比如说这个是 J 从 J 能级跳到 K 能级，跳到任意其他的这个 K 能级，这个 Y 呢代表是这个过程，我可以有辐射过程，比如说有自发发射过程啊，自发发射你可以从这个能级跳到比它低的这样的一个能级，还有这个受激吸收、受激发射，还有碰撞吸收、碰撞发射，这个过程这个 Y 就可以代表所有这些过程，代表所有这些过程。你对于任何一个过程，对应该说对于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能级啊、所有的能级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求和，这里是同样的啊。对于任何其他的 K 能级，对于任何其他的 K 能级，使得它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速率方程，这是一个完整的速率方程。那我们刚才呢，第一个呢，这个 y 只取了一个y 不能说只取了一个，取了一个自发吸收、自发发射和受激吸收和发射，没有考虑这个第三个。第二个，我们刚才只考虑了两个能级啊，就实际上只考虑了 k 就不等于 j 这样一个，只有一个不等于 j 的这样的一个 k 能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速率方程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下面呢还是简单到什么地方呢？简单到能级只考虑两个，能级仍然只考虑两个，但是把这个过程 y 加上最后一部分碰撞吸收和碰撞发射啊，这个前面就是我们讲的前面讲的这个只考虑辐射啊，只考虑辐射这个过程，只考虑辐射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两个能级的粒子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可以定义一个温度哦，这个地方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量温度啊，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叫做辐射温度，就是整个这个辐射场的代表，相当于代表一个辐射场的一个温度。当然辐射场如果是一个黑体辐射场，同样这个辐射温度和它的这个和我们的量温度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概念。如果 考虑碰撞过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来求这个碰撞速率，要有这个碰撞速率才能够把这个function 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的碰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碰撞的一个概率会与什么有关？你们可以直观的想象，我们这两个粒子它互相之间这个碰撞，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人质辐射的时候，这个电子和离子之间的碰撞，它会和它的运动速度有关，和它的运动，应该说我们说和它的这个，我们前面用的是这个瞄准距离啊，瞄准距离其实是与它的这个截面有关，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截面有关。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处在 I 能级的粒子和处在一个 K 能级的粒子，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碰撞概率，碰撞一个概率啊，这两个里面有我们看这两个写的，其实这个书上也用的这个符号其实不太好啊，会很容易引起混淆。因为都是 CIK CIK NI，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加上了一个实际上是单位体积里面的粒子数的这样的，有所以是单位体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碰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那么其中这个 CIK 我们说第一个与什么有关？与它的碰撞截面有关，应该是我们原则上讲应该是截面乘上这个长度，对不对？截面乘上一个 V， 截面乘上一个 V就应该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它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积，它一个体积，我们再来乘上一个这个以速度 v 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粒子的一个配分函数，就是麦克斯韦分布的话，假设是麦克斯韦分布的话，我们现在不一定是麦克斯韦分布，但是这个 fv 代表它的一个配分函数， fv 乘上 bv 代表是处在速度为 v 的这样的一个粒子的所占的一个比例，所占的一个比例。这个 ni 呢，它代表是所有的处在各种速度的这样的一个粒子的一个数目。那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它的这样的，如果你对每一个速度都来进行积分，就是我所有速度的它的这个碰撞的，当然它碰撞的这个 fv 乘上 dv 不一样，或者说是它的 v 也不一样，那这样我们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碰撞概率，它的一个碰撞概率。如果是只考虑碰撞的话，如果只考虑碰撞的话，我们这个 c12 和 c21 就是通过碰撞从一能级跳到二能级，和通过碰撞从二能级跳到一能级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的一个比例的话，等于什么呢？我们另外给它一个值，就是我们假设把它定义为啊，就是只考虑碰撞的时候，这个粒子的一个布局是 n2 和 n1 的话，那我们定义出另外一个温度，叫做热力学温度，就 Tk。它对应于刚才我们前面的这个 Tb， 它对应于 Tb。Tb 是什么 ？Tb 是只考虑辐射。Tk 呢是只考虑碰撞，就是如果这个粒子它们的这个粒子数的布局只由碰撞决定，只由碰撞决定的时候，那么它会有一个粒子数布局，这个粒子数布局就是处在二能级的是 n2， 处在一能级的是 n1。有了这样一个数以后，我们定义出来这个 n2 n1 之间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关系式来定义这个 Tk， 定义一个 Tk。就像我们前面，如果只考虑辐射的话，如果只考虑辐射的话。那我们通过如果只有辐射来影响这个粒子数的布局，那么粒子数布局如果最后的结果是 n2 和 n1， 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Tb， 定义一个 Tb。 这个你记得这个 Tb 和 Tk 在这里是通过这个粒子数布局来定义的，它不同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量温度噪声温度或者天线温度，量温度天线温度噪声温度都是通过强度，通过这个辐射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度，或者说是你接收的这样的一个功率来定义的。但这个地方呢是通过粒子数的布局来定义的，通过粒子数的布局来定义的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定义一个 Tk 还有一个 Tb， Tb 和 Tk 会不会相等呢？会不会相等呢？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过程都考虑进去，既考虑碰撞也考虑辐射，既考虑碰撞也考虑辐射，那么我们定义了另外一个温度，如果既有碰撞又有辐射，由这个公式所决定的啊，你把这个粒子数布局的过程既受辐射的影响又受碰撞的影响，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n2 比上 n1， 也会有一个粒子数布局，这个粒子数布局所定义出来的温度跟我们前面这个定义温度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还是 G2 比上 G1， 我们来调过来，这个 E 的负的 HU 除以 KT， 这个时候我们定义的一个温度我们叫激发温度 EX excitation 啊，是这个激发温度。那这个激发温度和我们前面的 TB TK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啊，你这个整个过程你可以去推导啊，你可以去推导，这个推导要仔细一点，但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对于你们来讲都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 h nu exp 的 h nu 除以 ktb， 这个会等于这边是 exp 的负的 h nu 除以 ktb， 这是 tex， 这个 tb 是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辐射温度。那后面呢这些系数 ac、c 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碰撞速率， a 是自发跃迁概率。那后面我们会有 e 的负的 h nu 除以 ktk， 这个地方乘上 e 的 h nu 除以 ktb 减一，这边是 a 二一加上 c 二一乘上一减去 e 的负的 h nu 除以 ktb。 你看这个东西没有感觉，对不对？没有任何感觉。那我们来讨论，在某种极限情况下，你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了，你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了。什么样的极限情况？什么样的极限情况？这个激发温度，我们给它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什么呢？这个 Tex 啊等于 Tk， k 是这个热力学温度，后面是 Tb 是我们刚才的这个辐射温度，乘上一个 a 二一加上 t 零 ，t 零是 h nu 零除以 k， 乘上一个 c 二一，下面是 tk， 乘上一个 a 二一加上 t 零，乘上 c 二一，啊，这个中间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公式，通过这个公式能够算出来的啊，你们可以去做一点近似，这个里面的唯一的近似是什么呢 ？h nu 远远小于 kt，h nu 远远小于 kt。你把 h nu 远远小于 kt 这样一个条件带进去， h nu 远远小于 kt 意味着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减去 h nu 除以 ktex， 这个地方 h nu 远远小于任何 kt 啊 ，ktb 啊 ，kt ktk 都小于，就是你表示的是一个低频的情况。你把这个公式去画一下，就能得到这个公式，得到这个公式。这里面没有其他的近似，就是一个 h nu 远远小于 kt 的这样的一个近似。你可以得到 Tex 和 Tk、Tb 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这个公式你就好看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Tex 会等于 Tk 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Tex 会等于 Tk 呢？就是后面这一部分近似等于一，怎么样的情况下它会近似等于一呢？我们说这一项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也就是说是这个 c 二一远远大于 a 二一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给它算一下啊，这边给它除掉下来，这个东西是可以算到的。但它在什么情况下它会等于 tb 呢？反过来 c 二一比上 a 二一远远小于一的这样一个情况，远远小于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这个是刚才前面这个公式的重复，是这个公式的重复啊，就是你 a 零二比上 a 一，那等于 g 一二比上 g 一 exp 的负的 h nu 除以 ktex，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激发对于激发温度的定义，啊，我们说讲了很多这个比较晕，我来做这个练习，你会对刚才这个公式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啊，更好的一个理解。应该还有一个练习，我看一下这个。那就这个练习了，现在还应该有一个练习，我们这个是吗？这个里面是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激发温度随碰撞速率和自发跃迁概率 a 二一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对于一个两能机系统，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公式。我们看见书上有一个公式是11.41， 应该是11.42啊，这个可能给错了，应该是11.42啊。11.42表示了什么呢？表示这个啊激发温度随这个 TK 啊，随 TK 和这个辐射场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现在假设碰撞速率 C21 有什么给定呢？由 N 乘上 sigma v，sigma 是这个碰撞截面 ，v 呢是这个速度。那么如果假设这个 N sigma v 的值是10^-10，当 N sigma v 等于 A21 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密度叫做临界密度，就是。实际上就是 C21 啊，这个你给到的这个 C21 等于 N sigma v 的平均值。如果这个 C21 等于 A21，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个 N。我们给它这个叫临界密度啊 ，NC sigma v 等于 A21 的时候，这个值就叫临界密度。对应的这个密度叫临界密度。对于21厘米谱线，就是这个氢原子的谱线，我们回头就讲的啊。这个 A21 大概是2.85×10^-每秒，啊，你还记得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A的值对应于莱曼线系的时候，这个值是10^9，还记得吗？10^9每秒，但是21厘米氢线来讲，这个值只是10^-15，就比那个低了24个量级啊。我们说这个 A 它是与这个能级是紧密有关的，也就是说。对于氢原子来讲，这个自发跃迁概率是非常低的，自发跃迁概率是非常低的。A21 等于10^-15，让你来算，对于这个跃迁，这个临界密度是多少？这个临界密度是多少？其实我们刚才讲了 ，N sigma v 呢，啊，是十的，应该是这个 sigma v 是10^-10啊。这个它是 n sigma v 是10^-10，你就没有办法来算这个临界密度了啊。我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个，看完在后面把这题目看完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这个两个能级，只涉及到两个能级，然后21厘米谱线的，对于21厘米谱线的形成和激发，一般来讲只涉及到两个能级，因为这个 n 等于2的这样的一个能级，要比这个原来这个能级要高出9个电子伏特，也就是说你不会涉及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能级。我们来算这个里面啊，这个地方给的有点问题。我假设啊 ，sigma v 的值是10^-10，假设 sigma v 的值是10^-10，那我们算到这个临界密度应该是多少？应该是10^5，对不对？应该是10^-5啊，-5，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n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值，你这么理解啊？就是我的 n 是10^5，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值，就是它的一个临界密度。那只要高于这个临界密度，就会怎么样？只要高于这个临界密度，就会 C21 就会大于。A2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对于粒子束不拘，其主要作用的是碰撞而不是辐射过程，对于21厘米氢线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临界密度非常的低，因为你的这个 A21 非常的小啊， A21 非常的小。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多能级系统来讲，这种假设是没那么安全的。我们是这个地方是指什么呢？是指你只以两能级系统来代替它这样的一个模型。如果对于一个多能级系统来讲，你就没有这么合适。不过为了获得一个量级上的估计，我们来重复另外一个计算。这个计算是对于HCl+ 这个离子啊，对于 HCl+ 这样的一个离子， 它有一个跃迁叫 J 从一到零的跃迁啊，在这里大家可能看不懂这个 J 啊，这个 J 是这个 HCO plus， 我们实际上说它是一个分子离子，它是一个分子离子 ，HCO 本身是一个分子，被电离了，这叫分子离子。那这个分子呢，它本身它的这个能级，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像这样的电子的跃迁以外，它还有一个分子本身。分子本身，我们说它不止一个核，像我们这个 HCO， 它有三个原子，它有三个核，这个核和核之间可以振动，或者核整个这个系统可以转动，啊，这个地方 J 呢就代表它的转动能级，分子的转动能级，它的转动能级我们当然也是按这个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往上面排，转动能级从一能级跳到二，跳到零这个能级，跳到基态。就是说它，你不管这是两个能级之间它的这样的一个跃迁啊，我也假设把这个分子假设成一个两能级系统，也就是说这个假设合理吗？不合理，跟我们前面讲的话，它不应该只是这样两个能级，它是一个很多能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为了简化，我们暂且把认为它的这个能级只有一和零这样两个能级，然后其中呢，这个从一能级到二能级的自发跃迁的爱因斯坦系数，我们看是 A 二一是三乘以十的负五次方每秒。那这个量级就比这个一个量级要高了多少？高了十个量级啊，哦，高了十个量级。所以你们看，它这个自发跃迁的这个概率，它根据不同的圆、不同的跃迁，它会有很大范围的变化。如果考虑我们刚才莱曼线系的是十的九次方。啊，那我们这个中间跨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跨几十个量级，跨几十个量级。那么问你，它的这个 n 隐星啊 ，n 隐星就是这个临界密度的这样的值，大概会是多少呢？假设我们也取 sigma v 等于十的负十次方，那这个时候它的临界密度是多少？那就是十的五次方，十的五次方每立方厘米。十的五次方每立方厘米，也就是说它的临界密度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就是每个立方厘米能够要达到十的五次方个粒子，达到十的五次方个粒子。那我们说分子云啊，分子云它靠内层的话，你可以达到每个立方厘米十的六次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一些不是非常致密的这样的云来讲，你的这个量级大概就是每个立方厘米十的三次方，每个立方厘米十的三次方左右啊。那这个时候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临界密度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它让你比较，把它和这个二十一厘米谱线的这个值比较，它们之间差了多少个量级，临界密度差了十的十次方，对不对？差了十的十次方个量级，那你对应的这个天体物理环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像氢原子，刚才说二十一厘米谱线，你即使这个弥漫的星际介质也比它的这个密度要高。我们说弥漫的星际介质大概每立方厘米一个粒子，它刚才要求的不过是十的负五次方个粒子，所以它是很低的一个值。那么对于 HCO plus， 就是刚才这个分子离子的话，假设 TK 等于一百度 ，TK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以这个混状布局定义的这个温度啊 ，TK 等于一百度，而，我现在观测得到 TEX 等于 3.5K， 就是它的激发温度等于 3.5K。 有黑板擦的部分，哦，看到了。而这个 TEX 等于 3.5K 啊，等于 3.5K， 让你来算，对于同样的密度啊，要你来找这个密度，如果是 TEX 等于 3.5K， 你的这个HCO plus 它的密度应该是多少？你怎么来算？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公式啊，看这个公式。我刚才看到的这个 TK 等于一百度 ，TK 等于一百度， 但是呢 ，PEX 只有 3.5K， 也就是说 PEX 和 PK 之间比较起来 ，PEX 应该是主要是由谁决定的？主要是由 TB 决定的。主要是由 TB 决定的。如果是说 TK 等于 100，PEX 也等于 10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密度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看到 TK 等于 100， 但是 TEX 只有 3.5K， 意味着它的 密度非常的，它的密度要远远低于这个临界密度，远远低于这个临界密度啊。这个里面啊，我们说它给了你一个值是 HCl plus， 它是给了 TK， 给了 TEX， 它并没有给 TB， 你怎么样来算 TB？因为你要算那个 N 的话，你实际上要算 C， 对不对？你要算 C， 要算 C 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个 TB， 知道这个 TB， 这个 TB 你这里没有任何没有给你任何提示。TB 就是 TEX 啊。你可以这么说啊，你把 TB， 你刚才这个同学这个提议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你 TB 就等于 TEX 等于 3.5K， 对不对？因为你既然 TK 的这个贡献是非常少的话，你可以近似的把 TB 等于 TEX， 然后你来算 C 啊，这个方案很好。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案，如果没有给你任何辐射场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 TB 认为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你的 TB 是 2.7K，TB 是 2.7K， 然后你这个刚才它 A 也给了，对吧？ A 给的这个 TK 给的 T0 是可以算的， T0 怎么算？h nu 比上 k， nu 就是你这个谱线的频率，它刚才给谱线频率了吗？啊，它并没有给这个谱线频率啊，并没有它，但是它告诉你这是这一道，这是从一到零的跃迁，有了这个跃迁，实际上你是可以查到它的频率的啊，是可以查到它的频率的。那你这个 t 零可以算的，你算出一个 c 二一，然后你有 sigma v c 二一等于 n 乘上 sigma v， 你就可以来算它的密度。但是你可以简单的你可以估计到它应该远远低于十的五次方啊，远远低于十的五次方每立方厘米，这是对于 HCl plus。如果是对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密度，对于同样的一个密度来计算什么呢 ？CO， 这个对于这个同样的密度啊，这个词我看来有点问题。如果是一个 CO， 就是一氧化碳这个分子，它也有一个 J 到零的这样的一个跃迁。也有一个 J 到零的这样的一个跃迁，你来算它的临界密度，算它的临界密度，这个地方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两能级系统，但是这个时候 A 二一呢是 7.4 乘以10的负8次方，这个对于同样一个密度，我觉得不好啊。你不是说对于同样一个 sigma v， 对于同样一个 sigma v 来算它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密度，那 CO 呢，它的这个 A 二一是 7.4 乘以10的负8次方每秒，这个时候你可以简单的估计到它的临界密度应该大概是多少。临界密度大概是10的平方，对不对？你才过来这个乘以一个10的负10次方，你才会有一个10的负8次方啊。那对于 CO 来讲，这个临界密度是10的平方，这个值呢不大不小，这是一个居中的值，它相对于这边来讲，这个是3乘以10的负5次方，这个是10的负15次方，这个地方是10的负8次方，所以 CO 呢，它你看情况，因为你这个10的平方这样的一个值，10的平方就是每立方厘米100个粒子的话，是有的情况下你是满足，有的情况下是不满足的，所以你要根据你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计算。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有一个临界密度，当你的密度高于临界密度的时候，粒子数的布局主要是由碰撞决定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密度很高的话，粒子的碰撞呢就非常的频繁，那这样的一个频繁的一个碰撞，它就更容易来影响它对于这个粒子数布局的影响，也就是最大的。当你这个粒子密度很低的情况下，这个粒子密度低，所谓的低是相对辐射场来讲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碰撞很难发生。那这个时候当然粒子数的布局主要是由辐射场的这个激发，就是激发和退激发，我们叫受激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决定，就是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那这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你要记住的是，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一个是氢原子， 对于氢原子的21厘米谱线来讲，主要是碰撞来决定的。第二个是 CO 是我们在做很多天文的研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的。天文这个 CO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它有的时候是碰撞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这个激发占主导地位。你在这里还记一个它的这个临界密度大概是10^2，就是100，这个值是很好记的啊。那你就对于一个你知道一个分子云的情况，你就有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啊，粗略的一个估计。嗯，休息一下。